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二的晚上的祷告会的祷告单子就已经把要讲的主题跟经文已经打出来。那有些用功的弟兄姐妹去看的时候，你会不会着急像我一样，到底尼希米记第七章要怎么讲呢？里面90%都是人名，都是家谱，这样的信息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今天的领受呢？如果你有这样的同感，我实在非常谢谢你。我也知道有弟兄姐妹常常在为我们教会的讲员祷告，他们实在是需要各位的祷告。那在今天讲到这个上帝之城尼希米记的第七章之前，我想把这四个字摆在弟兄姐妹面前，说不定有人已经知道这个是两对的相反词哈。如果你从中间的一个罪的字，这个罪它的相反词是什么？这个圣经很熟的人大概有些概念，如果圣经不是很熟的人，到底这个罪的相反词是什么呢？那如果那个圣的相反词又是什么呢？好棒哦，可以这个道可以不用讲了哈，但是好像只有一个人知道。那我们今天如果你的体力可以，我们还是一起起立把这几章的幻灯片把它读完好不好？我读头一章，那我们这个尼希米记第七章我不会这么残忍让你们读完73节，我们就读前面的8节半好不好？那头一节尼希米记第七章的第一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要在城上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上门栓，上帐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州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贾利沙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各城。他们是从这所
罗巴伯、耶稣、耶稣、耶稣、
哈纳、霍迪改、毕山、米斯皮列、比格雅伊、尼红、巴拿回来的以色列人人数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我们要一跳到最后的一节，第七章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73节，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林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主，你把这一幅的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想到已经距离现在是将近2500年前的记载，当尼希米把这个城墙修好的时候，主他竟然把这一篇的记载摆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是一个历史的记录，是一个工作的计划，是一个整个行政的安排。到底今天你对我们说的是什么？求你把历世历代以来的神学家、历史家他们的眼光，而且特别透过你话语把神永世的眼光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你那样一个永恒的透视来看见你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今天如何为你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 当你们坐稳了之后呢，我要请你们张大眼睛来看这个幻灯片，好不好？那你说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张大眼睛呢？你等等你就知道哈。这个是尼希米记的第七章的73节。如果这一章呢跟这一节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唱歌的、守门的、尼底林，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城里。如果你刚刚念那个尼希米第七章73节，你念完就忘了，你不会觉得很稀奇。但如果你念的没忘，为了记性不大好了，我再放一次给你看，好不好？好像我们检查眼睛哈、看那个缺口往哪里。那尼希米记的第七章的最后一节是这个样子，啊，看到了哈，记得了哈。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最后一节这样子，差不多哈、差一点点，差很多哈、差不多。哦，这样子你就有一个感觉了哈。等等再慢慢来啊，不要紧张哈。那又打这张图片告诉各位好不好？那在这张的图片的里面，你看见，你说上个礼拜讲过了，如果你记得我就不用再讲哈。在这一段的历史的里面，从他们的第二次大被掳之前的一次的被掳是主前606年，是但以理跟他的几个朋友那一次的被掳，我们姑且不算，把它摆在这个这586主前的586，一直到今天的经文尼希米归来，而且把城墙建好，这一段的历史差不多141年。如果就做他们被掳之后归回是主前536年，当时是古列王的头一年啊，对，元年，他们主前536年到现在是91年。在这个历史的架构里面，你继续的思想，继续的看啊。那被掳归回是一部复兴的历史，刚刚你看见的这一幅图片只有140年的历史，比起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以色列人旧约新约的历史，这个是很短很短的一段昙花一现的复兴。比起整个人类全世界的历史，这一段实在好像算不上什么。但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我们已经第三个秋天，第三年来讲到这一段的历史。中有3卷的先知书，有2卷的历史书，对不对？那当所罗巴伯带着他们将近50000人回来的时候，他们的使命头一件是足坛，之后他们用了20年。事实上，他们是足坛之后，就立了圣殿的根基，一立了圣殿的根基，他们就遭到拦阻，他们就停工15到16年。以后神派遣这三个先知，特别老少双雄哈该跟撒加利亚出来讲话，责备、警告、光照，之后他们在兴工4年之后，就把他们被掳归回来的圣殿已经建好了。我们从那一个恢复的里面看见，他回来盖圣殿这件事是一个敬拜的恢复，是一个敬拜的复兴。之后呢58年很有趣的是以斯拉，我实在每次看到以斯拉的著作我都很稀奇，到了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他说这事以后，也就是以色列人回来这20年终于把圣殿建起来了之后，他说这事以后有个文士以斯拉，但这事以后4个字是58年，他回来了。我们今天讲尼希米记第七章第八第九我要跳过不去不讲，为什么？去年讲过，去年你记不记得讲到水门的复兴哦，那个场面，那是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回来了之后兴起的一个神话语的复兴，神话语的恢复。 之后他们在聚集在这个朝东的水门面前，一起来读摩西的律法。当他们被神的话感动，他们所出来的情况，那个是他们一个神话语的复兴，神话语的恢复到一个高潮，到一个极点的，是以斯拉。我特别把他的名字用绿颜色标出话语的复兴主要的带领人。之后呢，就是尼希米回来了。尼希米回来了之后，带来是重建城墙的重建。你仔细在看的时候，中文我用翻译成圣殿的恢复、话语的复兴、城墙的重建，英文我都是用 restoration， 是一个恢复，是一个恢复。这个中间有什么讲究呢？在圣经上，也在英语的跟中文的中间有很多的相似词。刚刚已经请各位从圣、罪、义跟赎这四个字里面选择一个相反词，对不对？相反词的对子。在这边你会看见有一梯系列的相似词啊，相似词。有一个是 return， 回来，归回；一个 reformation， 一个归正。还有的是一个 rebuild， 重建城墙；还有 restoration， 受到一个恢复。之后讲到 renew， 一个更新；另外一个讲 regeneration， 讲到一个生命的更新，新一个新生。还有是 revival， 我们常常翻成奋兴大会或者培灵大会 revival meeting， 跟 revitalization， 好像把一个原来死气沉沉的一个没落的地区，把它复苏起来。你看见这些字，如果你懂得英语的话，你看见前面都有一个哪两个字母 ？re 和 re， 这个 re 就是说到不是头一次，而是原来有一个有一个规模，有一个创造，有一个规矩，但是失去了。但是这些复兴的领袖又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不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唯一的新事是这位造物主他的创造，他的创造是从使无变为有的，是从人不可能所做的，只有他一位。等到他奠定了基础，等到人犯罪堕落，在创世纪里面的那个恢复的创造，等到人流失到埃及去做奴工的时候，神呼召摩西亚伦，把他的子民带出来，从拯救出来，这个 redemption redeem 啊，把他们从救赎出来，用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那个故事，讲把他们赎出来，把他们从奴役的里面赎出来，这是一个 restoration。 所以在整个的这些 RE 的这个字里面，你看见神的创造，原来是神看这一切都甚好，但是因为玷污了，因为落下来了，神叫他的仆人再把他恢复到他原来的地位。这个神的子民要叫他认识，应该是自由释放的神的子民，但是现在埃及的奴役的里面，神要带他们到一个自由的敬拜，到我召他们带他们到的旷野那个地方去，好叫他们侍奉我。所以你在整个的旧约的新旧约的历史里面，都在一个恢复的历史里面。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短短的100多年里面，是这个整个神救赎的大的复兴史，这一连串的复兴史中间的一个小小的一段，但这个小小的昙花一现，却里面有三个高潮在里面。每一次神的复兴史，神的作为领导的时候，一直到在美国啊、大觉醒的复兴，你叫圣经的历史加上各时代教会的复兴史里面，你都看见有一些高潮。那个高潮即使是昙花一现，但是那在那高潮的中间，你看见神的自己的旨意，他跟他的心意的规格跟标准都在这里面。在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你我身上有没有这个 rebuild， 有没有这个 renew， 有没有这个 regenerate 这样的经验，我们跟神跟人破坏的关系能够 restored， 能够破镜重圆，跟神因为罪恶而有的鸿沟，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 restored redeemed。 所以 弟兄姊妹，在这里看见整个的救恩的历史是一个救赎的历史，是一个恢复的历史，是一个归正的历史，是一个新生的历史，是一个重建的历史，是一个归回到神那边，神的面前的历史。这个历史你会发现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人落下去，神借着复兴的领袖把他们带回来。你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特别的热心，而是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掉下来过。人掉下来，神再把他们带回去，每次带回去的时候，在带到那个高峰的时候，那个才是他的规格，才是有一天在永恒的里面永远不再改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神的敬拜，对他的话语，对他的城墙的见证，那个应该有的现象，好不好？刚刚看那个整个的，上个礼拜也看了，是这个是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跟尼希米他们这个短短的这些，等到他们回来，这个特别说到尼希米，他接到他的兄弟的报告之后，他来练王，所以整个这个里面大概只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所以特别请各位注意的是，在他们城墙竣工。那是上一次我们六章第六章，尼希米就第六章，在以路月的时候，是大约是他们的六月，那时候城墙完工了。以后呢，就是第八章第九章的尼希米以斯拉带来的水门的复兴。所以今天这一章在这里，你看见那红红的点是在于城墙竣工到水门的复兴。今天的记载应该在第七章的地方。那你说叫我们看了读了半天历史干什么？哎呀，圣经就这样，越读越有味道。你说我越读越没有味道啊？对不起，那一定是我们的讲员讲得不好。在尼希米记的里面，你一个印象，他们建城墙的时候，外面有仇敌一直在搅扰他们，所以他们很明显的尼希米记是一手拿兵器，一手拿工具作战，而且一般的弟兄在守卫，一般的弟兄在做工，人人都参与，不管祭司也好，女人也好，男人也好，都在里面一起参与这建城墙的工作。所以这是又大又难的工作，怎么可能在做工的时候还要防备敌人呢？所以我们很对尼希米所带来城墙的建造就一直有这么一个印象。那这幅图画，哇，这个人好壮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哪个以色列人都这么壮啊，但是他的说到他的灵里面是那样的坚强，能够在52天的里面，我们上次最后很快提一下，我特别想再重复一下，91年他们归回就91年，那个城就一直是破的，他们恢复了建好的圣殿，那个破城仍然还在那里。所以一个破城里面的危险危机各方面的不方便，好像人久了就不习惯，但是要这么一个有心人，他回来了之后，他就在52天里面带领以色列民能够把这个城墙修好。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是教会难得的人才呢？你说对啊，我们就是教会找不到这样的牧师，找来找去的这10个牧师没有一个是这样，很可能就是你啊。我希望你笑得很开心，而不是冷笑，不是苦笑哈。啊，神能够把这样的有心人回来，把90年都看不见的一个缺点，能够52天里面能够把它弄起来，又大又难，照样能够得胜。我刚刚已经看见了这些日期，我现在只是用文字再述说一遍。但是到了第六章，他说所有的破口，那个城墙的破口已经堵住了。到第七章，你记得第六章我们上次在念的时候说他那个门扇啊，那个门还没有挂上去。到了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门扇也装好了。不行，你看一下，那第一节，七章第一节，他说城墙修完了，他 gap closed， 那个破裂口已经补好了， doors installed，
城门已经安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多么的完美啊，多么的完美。哎呀，我们常常应该我们尼希米就应该把这一章就结束。他说这下子老百姓都安居乐业，好像我们看的那个童话的电影或者小说。哎呀，最后公子跟王子公主跟王子结婚了， happily ever after 啊，就喜剧终场啊，这就完了，那尼希米记就应该到此为止。啊，但是怎么忽然间又来了这一段呢？又来了这一段，这一段他讲到，他就安排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都派定啊，而且他派谁呢？派他的弟兄叫哈纳尼，那另外一个叫哈纳尼亚，是管银楼的。那到底哈纳尼跟哈纳尼亚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那这个但请他请坐，请他做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市长啊。所以他在这一章这一段的里面，等到城墙干好了，他在这边是有人员的设立。这个像我们常常也是一样，我们的151盖好了哈，感谢主，而且使用执照已经拿到了哈。我能不能请我们中间的建堂委员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站起来一下好不好？不要不好意思啊，还你们太累都没有来聚会，有哈，来了，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感谢主，我们真是，我们下个礼拜还要再一次谢谢他们哈。哇，好辛苦啊！礼拜五的早晨，我看他们好早好早，随时他们中间就有好几个人在那边，而且在我们中间李长老、李明哲长老还要从他自己这个西区的教会，还要跑到这边来帮助我们建堂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好长的这一年，哇，这个硬体建好了，就 happily ever after。哈哈，这下子我们又多了几个房间，哎，好用啊！管他的，用完了，椅子也一丢，灯也不关，暖气、冷气也不关，就跑出来了。我跟你讲，你教会有自己堂的教会，就是这个毛病啊！借人家的地方啊，怕人家没有弄好了，人家租客租主不借我，所以完了之后又是吸尘啊，搞半天。等到自己有教堂了，各位，如果你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教堂已经盖好了，我跟你讲，你很可能变成很懒惰的人，你小心哦，这种教会事实上你可能是来错了。因为你可能变成一个懒惰的人，你如果走出去的时候，你随时看看这个灯啊、电扇啊这些东西有没有关，你就心里面爱惜神的家。这是硬体的介绍，带来软体的介绍。那尼希米呢，他就安排守门人啊，哇，城墙盖好了，门扇也装好了。如果城门没有人守有什么用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记得哈。他主耶稣在那边说，人如果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啊，说到处别的地方爬进去，那是什么人呢？贼呀，是贼啊，那就是强盗，就是贼。他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好不好呀？真正从正门进去的，正正当当的，是羊也他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叫小白啊、小花，那些羊都知道这牧人来了哈，牧人来了啊。这个他按照名字，他每只羊，你看羊还给名字哈，把他给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那到了第九节，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你记得这个羊圈，主耶稣说他是牧人，他又是那个羊圈的门。他说凡从我进来的，他不是说凡从门进来，因为他就是门。他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弟兄姐妹，我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得救？是不是出入得草吃的？你说不晓得哈，我们好久没有吃素菜了。不是啊，你们在教会的里面参加小组、参加查经、参加团契、来主日聚会或者主日学，还有我们各样的讲座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把神的话吃得饱饱的？是不是？好像没有几个人是哈，你在圣经教会做个饿肚子的人哈。那主耶稣说，凡从我进来的，就是得救，而且是出入得草吃。 这个是说到一个属灵的丰富，属灵的神的话语的供应，这是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有愧叫做圣经教会。所以你注意看啊，等等会有几个绿颜色的字跑出来，这个地方从牧人，是那个正式的牧人，是从门进来的，不是旁门左道来的，不是爬墙进来的，因为他不是贼，不是强盗，他们不是来掳掠这些这些群羊的，他们是来牧养，为羊舍命的。到变成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门。这个中间我听说有一个背景，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牧羊的时候，他们的羊圈是一个开口的，一个圈圈哈，是一个开口的。到了晚上的时候，牧羊人把这些羊都带回羊圈，都弄好了，数一个都不少哈。如果少掉一个，他也会出去好好的找，对不对？那主耶稣讲到那个100只羊丢掉一只的那个故事，然后他里面没有一个都不缺，都安好的时候。这个牧羊人他自己就睡在那个羊圈的缺口上面，他就睡在那个地方。如果有任何的野兽要进来，异性一定从他身上跨过走过。如果羊要从羊圈里面做噩梦，还是梦游要跑掉的话，也一定要经过这个牧人。所以这个牧人不但是一个看门的，不但是一个从门进来的，他自己就是门。你看见那个关系何等的美好，在这个里面看见那个门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守门人这一点里，你记得在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啊，他说当那日，当他那个救主弥赛亚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复兴来到的时候，在犹大地人必唱这个歌哈，我们有坚固的城，我们有一个 strong city。他说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请问什么是城墙，什么是外郭？就写在黑板上面。什么是墙？我们再来念一遍，你跟我一起来念，好，黄颜色的字。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什么是墙？哎呀，你救恩怎么会想，你不要先急，不要急的解释到底什么是墙，搞清楚好不好？好，继续下。除了这个守门人的设立以外，他还要设立这个人员要做什么事。头一班人呢，在也像历代志上，也是以斯拉文士所记载的，有安排在圣殿里面，有一班安排是唱歌的哈。那他们是预备敬拜啊。有人说我们在聚会之前哈，我们跟着一起唱诗歌，好像那个二厨，好像那个炒锅已经把那个油锅已经烧得很热很热，等到大厨来一丢菜下，啪一炒，哇，香味都出来了。我不是说传道人是大厨哦，等等你就知道谁比较重要。那所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那事实上，在这边唱歌颂赞神的本身就是敬拜。所以不光是我们的敬拜团，我们的诗班带着我们在诗歌里面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里面所有向神的心愿带到神的面前。事实上这些唱歌的也就是在敬拜中间。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种习惯，是唱诗的时候反正牧师还没有讲到你就晚来几步啊，我劝你要注意好不好。你一开始我们的敬拜几点钟啊？9:50啊，不是哦，几点钟啊？你每次9:48、9:50才进来，不是，我们要9:30，9:30开始敬拜，你几点钟到？9:45到，不是啊，是9:20就要到，你带着他们的 prelude， 带着序曲。在到干什么？哎呀，老王啊，好久不见了，小李呀、啊，哎呀，你最近这件衣服在哪里买 ？No。你来到这个店里面，进门的时候上面有一个什么字，有4个字哈、啊。哦，你进来的时候就被提醒，你在这边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下次再看看好不好，长老？你如果在带诗的时候，或者我们有 presider 在带诗的时候，哇，他们要用把声音开得特别大，好的弹钢琴，梆梆梆，最后那边才慢慢不讲话。哦，这样子才能开始敬拜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事实上，当我们把我们颂赞献给神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敬拜。 诗歌，诗班带着诗歌，而且你记得在启示录的里面，他天使的声音大声地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配得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到有一天进到勇士的时候，还需要不需要张牧师讲道？感谢主啊，哎，你们胆子好大，说不需要了啊。真的，那一天我们要面对面看见这位复活的救主，你需要不需要我们再讲尼希米记，再讲哥林多前后书？你不需要我们。所以，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诗班跟敬拜团，你们还要记，你们的服事比我重要，你们要继续的服事，明白哈？所以我们教会什么样的人比较重要？讲道人比较重要，还唱诗歌人比较重要？我们的会众一起来敬拜，我们是 worshippers， 在那个井边的妇人，主耶稣在地上跟那个撒玛利亚井边的那个妇人在讲的时候，他说我的父要寻找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我们的父天父在寻找这样一个真实的敬拜者，你我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者。你要知道，在这边的讲道的，有一天先知讲道终必停止，所有这一切恩赐都要过去，到那一天我们要面对面朝见我们的神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低估在教会里面话语的服事，但是到勇士的时候，真正长久的是在这一班敬拜的神，敬拜神的人。如果你今天不会敬拜你，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你都祷告，主啊，我要这个，我要一部车子，我的孩子要找事，我的孩子要考试，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的祷告永远，你从来没有敬拜，从来没有颂赞，从来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献给他，你到勇士会怎么样？失业。你就失业了，因为到勇士的时候你不必再买车子了，对不对？你到勇士的时候你孩子也不必再考大学了，到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缺，你站在神的面前，你说啊，我活着的时候，我在地上的时候从来不知道怎么样敬拜神，那你就 in trouble 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约书亚记我们以前讲过，在唱诗的唱歌的是征战的，他们怎么样攻陷耶利哥，他们吹角走一圈，第二天再吹角走一圈，这是全世界没有这样的这个 unconventional 的 warfare， 是吹角走到第七天的时候走七圈，那个城就垮下来，根本不费一兵一卒，他这个唱诗颂战的本身是一个征战。而且你记得当扫罗王被鬼附的时候，被恶魔附体的时候，大卫在他面前弹琴，当大卫的琴声来到他的耳中，他的鬼魔就脱离他。所以这个唱歌颂赞是一个征战，很重要很重要。难怪这个尼希米是这样设立这些唱歌的守门的跟唱歌的，还有利未人啊，这些人在民数记说了他们无份无业，他们是十二个支派的其中的一个支派，但是在分地的时候他们没有别的事，他们唯一的事情是什么？是在圣殿，在会幕里面，在处理对神敬拜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接着下来，他是市长，他就派他的兄弟哈纳尼，之后还有和，应该是两个人管银楼的那个宰官哈，哈纳尼啊管理耶路撒冷，因为他这个地方呢，他来管耶路撒冷是一个 ruler of the city of Jerusalem 哈，但他说他是他的。要我们来选人的话，他应该选最聪明的哈，应该最聪明的、最能干的、能力最强的，而且大小小的事情，或者他有最好的内阁的啊。现在美国的又要准备选总统了啊，台湾也在选女总统哈、啊，大概要选女总统了。那这个结果现在共和党是美国的多数党的党魁哈、啊，这个他不干了啊，不干了别人哇，这个你要想不想当美国的多数党这个党魁哈啊？这结果到现在。没有人要出来当党魁哈、啊，这很大的危机、啊。哎，我们又觉得这个人的声望够不够大？这个人的别他能不能影响整个的他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人这些议员？哦，这些人是在美国这种民主国家非常非常有权柄的人啊、哦，但是 在尼西米选人的时候，他说因为他是忠信，他是 faithful, a man of integrity, 是个里外表里如一的，是一个廉洁的，是个正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没有提到他的能力，他要我是尼西米，我一定要去选一个至少比我尼西米能力还强。我修墙52天，要问问看这个哈纳尼亚，你修墙能不能50天就能修好？我至少要选这种样的能人哈，那这才人，我们教会里面就是能人很多哈，能人很多，所以我看看他们，看看哇，你里面当牧师的人才很多哈，我常常在注意你们，为你们祷告哈。那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个中性的，需要。我不是说中性，不是男性女性的中性啊，是 faithful, 你不要听错，你要看的，你要看，要敬畏神 ,fear God,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但是他人员的设立，而且制度的设立啊。尼西米他说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的城门打开啊，城墙已经修好了，城门打开啊，到了人上看守的时候呢，人城门打开的时候有人看门，对不对？守门的看门，等到人还在看门的时候，就要夜间的时候就把门关起来，而且就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做班次啊，对着自己的房子房屋面前相对就是来看守。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这边设立了一个看门的制度，这个是规规矩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前书14章哈，当然是在保罗讲到那个运用属灵的特别灵恩的恩赐，那种比较特异的工人的恩赐的时候，他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按照次序行。在你运用恩赐的时候，那边特别说到说方言或者说翻方言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一个我有任何的感动我讲出来的，我而且以第一人称说我怎么说说以自己为上帝的，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如果是神的灵这样的感动你，那是神在讲话；如果是你自己的感觉，不要随便用第一人称说我怎么样，说你的那个我是代表神的意思，你要非常小心。他说在神的家里面，特别讲运用灵恩的时候，你要规规矩矩按照神家的秩序，因为神的灵是先知的灵或者预言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即使在用特异的非常的神的圣灵的恩赐的时候，仍然那个在带人受到感动，无论说方言唱灵歌，无论医病赶鬼，这些的时候他仍然是被圣灵控制，而且被有灵恩的人控制的。不要说是我是不受控制的，在这边说到在神的家里面要按照规矩按照次序性。你看那尼西米那边，他说到太阳出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关门，很有趣哈，很有趣。而且自己呢，你要朝你不要先去管别人家啊，你如果住在 Lexington, 你就不要管到我们 Burlington 的人啊，你就管到你住在 Waltham, 你就管你 Waltham, 管到 Belmont, 你就对着你自己家你守好，你的弟兄其他的弟兄姐妹住在他们家，把他们家前面的地方都能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边你讲家庭，哎呀，圣经上很多这样的教训，你先把对着你自己家的房屋，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家的岗位能够管好，很简单啊，非常有效。那这个时候呢，接着他到第七章第四、第五节，他的城是广大的，其中人民却稀少，房屋很多的房屋还没有盖。啊，我的神就感动我，就招聚贵族、官长和百姓，按照家谱来计算。我就找着啊，尼西米很好，很有意思。但我找着第一次上来的人的家谱，上面写着：“请问尼西米找到什么家谱啊？”找到以斯拉记第二章的家谱。哎呀，你说是怎么回事啊？你记得哈，他在工作分配的时候，他在人员的布置，他的工作的布置之后，他说他的人力资源，他的人力资源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找到，他没有说我在这边户口普查，他说我找到一个家谱。这个家谱呢是按照第一次上来之人，什么叫第一次上来之人？这头一批回来的人，他们的家谱上面写着什么呢？你现在注意哈，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哎，他回来的时候是哪个王啊？是波斯帝国。他回头讲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撒这140年前他们被掳的，以后91年前这个古列王派他们回来，但他现在已经改朝换代，已经到了波斯帝国的亚达薛西派他回来，但是他就是说从以前被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子孙都到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这个城底下，他们是同着谁谁谁谁哪些领袖回来的。那你说你到底在讲这什么东西？我盖鼻子给你看哈。如果你把尼希米第七章的这一段话跟以斯拉的第二章比一比看，那个绿颜色的是以斯拉第二章，你说牧师你真的没事干？真的，我这个礼拜花了一天的时间在比这两章啊。在这一句话里面呢、只有几个字不一样。在尼希米记说被掳去犹大省的人，在以斯拉的记载说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除了这几个字以外都一样，每个字都一样。到后面他们同着所罗巴伯回来的有没有不一样？有几个人的名字不一样，我相信很可能是他们希伯来人的名字有不同的名字，有像我们中国人有名有字，我相信啊，我并没有答案啊。那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啊，是主前多少？主前536年，你记得536年，他讲到这个绿颜色的字啊，他们跟着他们一起回来的以色列的百姓的数目呢，记在下面啊、头一个是巴路的子孙，第二个是法提亚的子孙，有2172名，管他的，这些圣经我们平常看的赶快跳过去。哎，你仔细注意哈，到了第七章哦，哎呦。一样，他找到了一个家谱，那个家谱呢，就是以斯拉记第二章的家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你这个牧师真的闲得没事干，在那边整天的时间在对这个家谱，但是我觉得很稀奇啊。你说我一点都不觉得稀奇，为什么你不觉得稀奇？你脑筋里面没有一个历史的框架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家谱是91年前的家谱。哎呀，我们下个礼拜啊，要开会友大会，要投票哈、啊。我们中间的会员这个海国啊，好多的我们的长老，这个卢长老，这些都是会员这个 membership committee 的，要知道谁是会员啊，这些会员可以投票。结果呢，卢宗信长老呢就找到一个家谱，是我们教会91年前的。懂的人就开始笑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我在比的时候呢，是有几个字儿，那个拉米呀、拉哈马尼呀、这几个名字不一样，这班领袖领袖名字中间有几个不一样，我没有解答。但是呢，他找到那个家谱是91年前头一次归回的时候的那个家谱啊。哎呀，我特别就把这两节圣经给你比一比看啊，一个在尼希米记第七章的73节，还有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的70节。你说比我看干什么？我相信你就是，但是你不要相信我，你自己看圣经哈、啊，好不好？一个第七章是73节，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和歌唱的和民中的一些人。那到了以撒记第二章这个第70节，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唱歌的、守门的，一样不一样？次序差了一点点啊！那个守门的一个记在前面，一个记在后面。你说圣经为什么这个样子麻烦呢？就说我照抄以撒记第二章，他是差不多是照抄，差不多是照抄。但是你记得一个。尼希米用这个家谱的时候是在主前400多少年45年，而以斯拉记载头一批归回的是主前536年。哎呀，如果你们不是圣经教会的，我都不敢这样讲道啊，因为大家都睡着了。中间差多少年？91年啊，立功啊！你要找91年前的我们的那个会员的名单、啊，哇！我们教会46年啊，你不要找91年，46年，我们教会有到下个礼拜啊。那所以尼希米在他人力资源的里面，他找到的一个名单是以斯拉文士记载头一批归回的人。
那你再看这一章的时候，他们主前586年被掳，大被掳，第二次大被掳，到536年，主前536年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你说牧师你真啰嗦，又讲一遍，我要快一点，所以讲不完哈。从归回536年，那时候他们记载的这些名单，到了现在主前445年，这个怕你们看不清楚啊。他记载这个年代回来的名单，他从这个地方，他说他找到一个家谱，但是这个名单谁写的？这个名单是这个伟大的文士以斯拉回来或者回来之前，我不知道。他记载在以斯拉记的头六章，所以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的名单是以斯拉文士的考古跟历史的名单，现在尼希米来用。我觉得这里面很美丽哦，一个是文士，一个是省长，这两个人，他这个省长说我现在要派这些任务，我用的名单就是以斯拉的名单。哇，我中间发现中间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做这个稿子的时候，我今天早上起来哈，又把我的slides 又改了好多个字，因为我有两个错字被我们两个姐妹抓住了啊。那我不是说圣经上有错字，就是说当他改的时候，所以中间有一点点的出入，我不晓得是因为翻译或者次序上。但是有一个很美丽的见证，是以斯拉回来58年之后回来，他回溯当年58年前他们头一批回来的这些人，那现在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一般人，那以后省长尼希米来用他的名单来做人员的分配。事实上91年前的人大概已经不存在了，除非很长很长命。好，尼希米记第七章就这样子讲，摆在你面前，你赶快把你的那个听到笔记写好。从6节到24节讲到多少个家族，从25节到38节讲到按照他们的村庄、他们的乡亲，从39节到42节讲到他们哪些是祭司，43节讲到利未人，44节到60节讲到唱歌的、守门的、尼提林是奠役啊，在圣殿里面服役的人奠役，到61节到65节，以斯拉记第二章也记载了，尼希米记第七章也记载了，只有三家人在族谱上找不到。哦，你说 so what？ 找不到，他也老老实实记在那边。虽然在这两章的圣经，我在比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数中间有小小的出入，但是我真的不懂。我希望在座的如果有旧约的历史学家，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总数一样，按照这加到最后呢，总数多少人？49、89、7，哎，有人记得哈？50003，这里面有42360个人是他们以色列人家族，另外他们这42000多人里面还带了7000个仆婢，有男仆人、女仆人，带了7337个仆婢，还有特别，所以我就说你们会唱歌的，还有245个唱歌的，都是会唱歌的，没有跟大会众摆在一起，好特别啊！加起来多少？49。哎，这你们看不见，还是只有一个人有声音哈？49897，这个家谱在91年前。被以斯拉记载到了尼希米的时候，他仍然用这个49897，但是我相信他这个里面一定有他一个同心的原则。到了70节到72节是给他们的奉献，到73节是定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张圣经好枯燥哈。那为什么我特别想问那个？我说尼希米啊，你到底是主任牧师还是省长啊？你懂不懂我在问什么？因为他的人员布置是唱歌的、守门的啊，尼提林奠役，说到那些，他好像是牧师啊，他不像是一个省长。你有没有看发现？我们上次讲到，教会能够像个家大家庭，教会家庭化，
而且家庭教会化，我们的信仰能够分散在我们每一个家庭的里面，而且不但是在这边所看见的，是城市教会化，是不光是我们的家跟我们的乡亲在这边，我们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让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的祷告能够让城市各方面能够以敬畏神、服侍神为主。不光是如此，而且国家教会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省长他没有选行政部长，他没有选司法部长、立法院长，他没有选监察院长，他没有选这个三军总司令，他的点将录里面都是服侍神的。我在看的时候，我说尼西米啊，你们搞错啊！我相信有一天我在勇士，我一定会碰见他，我最敬佩的一个伟大的领袖。我要问他，你分配人布置跟我们教会的牧师、跟我们教会的长老同工布置人一样啊？我在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我就引用，大胆的引用这个《上帝之城》作为今天的题目。哎呀，我应该结束了。这个是奥古斯丁的著作，他是在主后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他是一个人类的历史神学家。对不起，我时间到了。等到他在罗马的帝国被兴起。以后君士坦丁得政了之后，这个把基督教列为国教的时候，从一个被迫害的变成一个特权阶级以后，君士坦丁大帝啊，对不起，我这个今天时间没控制好啊。那他怎么样的得胜这个 Maxentius 将军啊？之后他就叛衣啊，做基督教基督徒。事实上，君士坦丁这个人是善是恶，你自己让历史来判断。但不管怎么样，他带来让基督教成为国教，结果反而带来政教合一的腐败。到了。君士坦丁主后312-313年，把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的国家之后，到了主后的400多年，410年，变成罗马帝国整个的陷落，好像基督教享受了这100年的特权阶级。但是到了主后的410年的8月，有这个高卢人的蛮族打进来，把整个的罗马城呢，这就攻陷，也带来整个罗马帝国的陷落。就在这种满目疮痍的时候，这个奥古斯丁写的这本《上帝之城》这本书，他重新再来看人间的人类的政体跟神的政体。人类的城跟上帝的城有个对比，人类的城是从人的野心、人的地位来的，但是神的城是从神的永恒的心意来的。人的野心、人的城是从人的拥有、财富、享乐跟权力来的，就是上帝的城是从永恒、神的永恒、长存的价值的系统、真善美跟爱来的。在人类的城是属世的、是短暂的、是必朽坏的、是通俗的，在永世有上帝的城是有根有基的城，是有福气的、有生命的、有平安的，是一个属天性的。是人类的城是一个对罗马皇帝凯撒负责的，但是上帝的城是一个属天的，是只有对神负责。你说现在的美国，当年的罗马，哇，那么强盛，那个制度那样的好，我告诉你，很快就过去，只有一个不过去的，是上帝的城。神的旨意、神的安排永远没有改变。这个我们从短暂的今天的美国回头看见过去罗马的兴衰史的时候，你会稀奇尼西米，你这个省长怎么当的，你的人选怎么选的。他的选择是在一个上面的角度，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见神所要的这般唱歌的、守门的、敬拜的。耶路撒冷这3000年出土，哇，对不起，我前面讲花太多时间了。这是我们上次看过的，整个现在考古学家翻出来的，这是一个姊妹送给我今天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个耶路撒冷3000年，看见每一个阶段的重建，每一个阶段的历史重建历史，都是神永恒建造的小影。 要拼出一个大的蓝图，每一次建造说出神国的制度秩序系统，跟他的国权，跟他行政，跟他要求，说到神的国的建造的 specification， 它的规格是什么。我们再来看这些 read 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一次一次，当人罪人往下落的时候，他带来拯救，带来救赎。当人从他的心意，从他的建造，从他的规格落下去的时候，他兴起人来再一次 renew 而且 revived， 这一次一次的复兴把人再重新拉到他的标准。在每一个复兴时的里面，你看见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城墙是什么？这个城墙是一个属灵的城墙。今天我们看到当年有破裂的尼希米怎么样站住破口，这个站住的破口，这个是他一生的 ministry， 是他一生的使命，是他一生的侍奉。否则你再往后面，我们下一次就要讲到第十章到十三章，你如果不清楚这件事，你后面那几章读不下去的。因为尼希米做事非常凶猛的，按照今天来看，你觉得不合人情理的，为什么要重建城墙？那你要问他为什么要重建城墙？你要问什么是城墙？城墙是干什么的？城墙是救恩，是我们最大的保护。在人类之城的里面，城墙是神从人类之城里面，在他们有生之年，这班人被选召，把他们带到一个永恒的上帝之城里面，那个里面永远不会改变。那个城墙是什么？城墙是个保护，能够让那些敌人的侵害不得临到他们。这个保护却是一个分别，因为有城墙在中间，所以外面敌人跟我敌我就能够分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圣经上有一个词，那个词叫做圣洁，叫做分别为圣。我们刚刚一开始的相反词，圣的相反词是俗，是 common， 是 common， 是与世俗一样，别人如何我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般神的圣名是跟他的自己的性情有关系，被神召出来的。我们活在神的圣洁跟救赎，他的救恩里面，那是离我今天的城墙最大的保护。不是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的家庭，基督徒家庭去跟着世界的系统来走，而是世界的系统有一天烟消云没，云散，但是神的国度永远不会改变。愿神开启你我的眼睛。今天我有什么合理的事情，通俗的事情，能叫我们跟我们天天的灵修，跟我们读经，主日参加聚会，参加祷告会有冲突，我们用很多别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我不能参与，我们为什么聚会会迟到，我们为什么会放松。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看见人类的城，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城，我们看见今天的，却没有看见永恒的。你说我有家庭有需要，我的夫妻有需要，我们在这边十一的奉献是在旧约的标准，在新约全人的奉献。这不光是金钱，而是说到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爱情，我们的选择，在我们夫妻的沟通，我们的 quiet time， 我们安静的时间，全家有没有在一起吃晚饭。你说现在大家忙得要命，还哪有时间吃晚饭？你很可能你家的城墙的破口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调整，这样的引申出来的，一定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圣别归神，圣别归神，那是你我基督徒最好最好的属灵的保护。你到底要为做今天今世活，还是要在永恒的眼光里面，在那个上帝的城里面，在尼希米的看见里面，他修好的城墙是为了敬拜而活呢？愿神赐福给我。
经济力道